奉主耶稣圣名，我们晚上开始来学习啊圣灵论。圣灵论这个讲义是由这本书去整理出来的大纲，因为这本书分量相当多啊，所以我就把它写成啊这个比较简要的讲义，我们正要来学习啊，比较方便，又不必花太多的时间。圣灵论这本书是我读神学班一年的毕业论文，因为计划很大，所以毕业时候我没有办法交卷。那后来杨燕长老他准我继续写，所以没有交出来就毕业。后来我注目教会工作的时候很忙，那时候注目台中教会，叫台中是总会所在地，就每天聚会下面那些听到的很多是总会的长老之事，也是我们的老前辈，所以心里每天都非常紧张。那白天的访问还要准备讲道，就没有多少时间写，因为拖了几年，到1966年才完成。那这个再版是1985年才完成，这一本书一出版很快就卖完了，因为我们教会关于教育部分过去长辈所留下来都是一些纲要书的讲义，没有写成一本书的啊，所以圣灵论这个著作我们就可以说第一本写成文章的啊教义。那再版因为时间也不很充分，所以没有多少修正，不过第一章重新写过，因为第一章是神观的部分。那出版时候的神观是我们的传统信仰，我们在读神的班时候讲这个神观的就是已经离世的林务真长老。那当初因为基督他的教导，在其圣灵论第一章神观部分受到他的影响，后来我个人去查考这里三观，发现我们传统上的解释有一些不很妥当地方，所以这个再版就把这个神观部分啊都重新改写。那我们今天要学习这个圣灵的神观部分，就是根据那个再版重新写过的。第一节先谈到什么叫圣灵，何谓圣灵。那第一段就是圣灵的位格，这个位格不是圣经上的名词，这个是神学上的名词。因为神学家在讨论道的时候，为了讨论的方便，为了给每个神学家所主张的道理的概念能够清楚，他们常常会在讨论当中创造一些新的名词，就圣经所没有的。虽然圣经没有这个名词，但为了讨论道理方便，是有创造神学名词的必要。所谓的这个位格，这个产生的由来，是因为在第二世纪以后，为了神观发生了争论。在许多时代，我们从圣经看不出来，他们为了神观有什么争论。可是到了第二世纪， 就使徒们都离主以后，进入所谓的教书代，信仰越来越偏离圣经，所以对这三观啊有很多不同看法，很多的争论。那虽然他们有不同看法，但是他们有个共同点，就是相信神是独一的。为了说明独一神这个观念，他们有很多不同的说明啊，不同的主张。那这个卫国会产生，因为有人为了主张独一神，否定耶稣的神性，也否定圣灵的神性，也就是说耶稣圣灵没有位格。因为他们认为假如耶稣也有神性，圣灵也有神性，有位格，那不等于三个神吗？所以他们为了要确立独一神这个观念，就否定耶稣的神性，说耶稣是一个先知，只有人性而没有神性。圣灵在原文上跟风跟气同个字，所以圣灵不过神的一口气。有的就把圣灵换成圣风，否认圣灵的位格，圣灵的神性，这样他们认为独一神观才能够站得稳。可是我们从身看得出来，耶稣圣灵是有神性的，是有位格的，所以他们就为了讨论方便啊，创造的位格的名词。所谓这个位格，就是有智慧、感情、意志的存在者，叫位格。如果圣灵不过是神一口气而已，他就不可能有智慧、有感情、有意志。可是圣经看得出来，圣灵是有的啊，所以他们认为圣灵是有位格的，既有天父一样的神性。在马太十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主耶稣讲一句话，他亵渎人主的罪得可以得赦免，但亵渎圣灵的今生来世永远不能得到赦免。为什么说亵渎人主可以得到赦免？因为人主成为人来，从外表看不出他就是弥赛亚，他就是基督，所以你亵渎他会得到原谅。但是当圣灵本身工作时候，你亵渎他就是等于直接亵渎了神，这个罪不能得到赦免。如果圣灵是神一口气而已，你亵渎他应当不会这么严重。好像我这个人，你骂我，我心里感觉不舒服，因为我有我的尊严。但如果吹口气，你骂我吹口气，我不感觉怎么样，因为那口气不代表我，所以你骂他我不感觉怎么样。可是圣经提到亵渎圣灵的罪是永远不能得赦免，可见他不是神一口气而已，他是神本身，是有位格的，有神性的。在约翰福音十六章到十六章里面，耶稣提到圣灵的时候，五处提到他，表示圣灵是一位有位格的存在者。保罗的书信里面，哥林前书十二章第四节，他说圣灵却是一位，在第十一节又说这位圣灵，可见保罗也认为圣灵是一位有位格的存在者，他就是神的灵，神本身，因此他不仅是神一口气而已。关于圣灵有助情义的特性，就所谓的助慧、感情、意志，在圣经有很多的根据。 以神的作为来讲，他能够创造万物。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谈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然后万物被创造。因为他有这个创造的能力智慧，又能够参透万事，所以说他都有智慧的。在罗马书十五章三十节谈到圣灵有爱心，在以弗所书章三十节说他会担忧，可见他有感情。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七节谈到圣灵有心意，使徒十五章二十八节说他能够决定主意，使徒十章第一节到四节又说他能够差遣工人，可见他是有意志的。因为圣灵有智慧、感情、意志，所以我们认为他有位格，他具有神一样的神性，不仅是神一口气而已。那么既然圣灵有位格，到底圣灵是谁，是哪一位？我们从圣灵看得出来，圣灵叫做天父的灵。在耶利米书章书上也谈到他的神的灵，在马太书章二十节又说他的父的灵，所以说圣灵就是神的灵，就是天父的灵。圣灵也是耶稣的灵，在使徒书章六节到七节，为了同件事情又说圣灵，又说主耶稣的灵，可见主耶稣的灵跟圣灵是同一位灵。这个我们会看使徒十六章六节到七节。使徒行传十六章六节到七节，圣灵既然进主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佛里加、加太一带地方。七节，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别堆里去，耶稣灵却不行。啊，这边谈到，当保罗开始传福音时候，同一件事情，六节说圣灵进驻他们在某些地方传道。七节又谈到耶稣的灵不许他们往某个地方去。我们从这个描写会知道，许多人认为圣灵主耶稣灵是同一位，所以同一件事情又说圣灵不准许，又说耶稣灵不准许。关于我们在这里面读了释放这个事实，在哥林后书三十七节说主的灵在什么地方，那么就有自由。罗马书八章二节又说圣灵在基督里面释放我们，说我们的又讲主的灵又讲圣灵，所以说圣灵就是主耶稣的灵。所以我们就得了一个结论，圣灵是谁？他是天父的灵，他是神的灵，他是主耶稣的灵。所以天父的灵、主耶稣的灵、圣灵是同一位灵啊，这个是我们应当把握住的一个独一神观的很重要的观念。现在我们看到七十五面对神观的探讨，我刚刚说圣灵的再版时候把神观部分重写，就是做一段，这一段是我以后对神观在解述上有不同了解，我就把它写出来。一般教会所信的三一体神观，我们知道是主后三十五年所启开的尼西亚会议订立了尼西亚信经所决定的。他们所说的三位一体有时候会被误会 好像哦，神有三位，其实主张是一体神观的人从来不认为神有三位，因为一体你就独一观念在里面。问题是三位这个民族有语变，所以很容易被误会好像有三位神，其实他们所谓三位并不等于有三位神，而是说父主圣人各位格，这一个事实因为阿弥陀佛从圣人看得出来，父有位格，主有位格，圣人也有位格，因为三个都有位格，所以他们叫三位啊。所以他们所说的三位并不代表三位神，而是说父主圣人各有位格，但它是一体的，是独一的。我们教的神观传统上认为叫独一神观啊，我个人认为这个独神观的民族不够具体，也不很恰当。为什么？因为假如我们说我们是信独一神观，那等于说三一体就不是独一神观，其实不是这样，三一体也是独一神观，他们不会主张三位神是独一的，因为叫一体。所以假如我们说我们是独一神观，那么跟三一体神观好像没有多大差别，我就认为应当改个名称叫独一神灵一神论。为什么叫独一神灵？我刚刚谈到圣灵就是父的灵，也是主的灵，也是圣，也是神的灵。因为神的灵啊，或者说父的灵，神儿子的灵，圣灵是同一个灵，所以我们叫独一神灵。那么所主张独一神观是属于哪一种独一神观？是属于独一神灵的独一神观，所以叫独一神一神论，也能这样比较具体，比较能够给人了解我们主张的独一神属于哪一种独一神。因为单单讲独一神观，没有表我们的立场是什么。他们讲三一体，就是父主圣各位格的这一种独一神观，他们已经有说明在这个民主上面。但我们单单讲独一神观就没有说明，所以别人不了解我们在讲什么。不过这个名词是最近这几年我才想到的啊。那么在我们传道者开会时候还没有真的讨论过，不过几个以前我们开这里就讨论过的问题，因为是很新的观念，过去没有人讲过，大家对这个民主很陌生，所以虽然经过一个早上的讨论也没有什么结果。我个人认为这个民主应当能够更具体的说明我们的独神是属于哪一种的独神观，就是独一神令里面的一神观一神论。那一般教会所说的这个三位一体的神观是根据马太二十八章十九节耶稣所说的奉父主圣灵的名给他们书写，是他们最早的一个根据。当然他们为了主张三一体的神观还有很多的圣经根据，比如说马太三章记载主耶稣受洗时候有圣灵降在他的身上，又有天路从天的说话说是我的爱子，在水里有耶稣受洗就神的儿子，还有圣灵降在身上，还有天路从天的说话是我的爱子，这是他们三一体的一个很有力的圣经根据。还有在福音书里面很多地方谈到耶稣常常上天路祷告，以为门的代求，那就是说天上有神听耶稣祷告。如果天上的神跟耶稣基督完全没有差别，为什么祷告他会说我的父啊，没有说我啊？所以他们就认为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第二位神，他们讲天主是第一位， 耶稣的第二位，圣灵是第三位。虽然他们讲一二三，但并表明有三位神，不过为了说明方便，他们需要这样分开。那么就因为这样分开，就发生误会，很多人因为这样发生误会，其实他们自己讲不很清楚。又说神独一的，因为他一体；又说第一位天父，第二位神儿子，第三位就是圣灵。这是一种矛盾，因为民主害，为了这个民主害了他们，解释怎么解释都解释不清楚。还有在约翰十六章里面有谈到，耶稣说父就比我大的，耶稣生了以后，使徒七章记载苏迪丸被杀要气断的时候，他的耶稣在神的右边站立，向他显现。还有希伯来七章、罗马书八章、便一十二章都谈到耶稣是中保，更美诸位的中保，或者说他的大祭司，在神右边做中保，做大祭司为我们代求。这些都是他们主张三位一体神观的根据。那么对这些根据我们要怎么去解释？因为我们不主张三位一体，所以我们需要对这些圣经的根据有我们的看法，有我们的解释，来确立我们所说的独一圣灵一神论。那为了要了解这个神观的奥秘啊，我认为我们需要把握三个重点，做三个重点能够把握，能够讲清楚，那么这个我们所说的独一神灵一神论这个神观呢，就可以确立，同时也可以把圣经的错误错在哪里讲出来。我们虽然说三位一体不对，我们的独一神论才对，到底他们错在哪里？对他们所根据的诸诸三位一体三观的圣经根据，我们怎么样去解释？那么这三个重点呢，头一个就我们要先了解圣经的主题是什么，每一本书都有它的主题，每一篇文章也有它的主题，就是它的中心思想。那么圣经的主题是什么？当然是神的救恩，或者神的救赎啊，旧约圣经就神救赎的计划，新约圣经就是神救赎的实现，计划的实现。因此整本圣经六十六卷，它的主题就是神的救恩，神的救赎。在这个主题下面，我们来想神观的问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神未来要拯救人，实现他的救恩计划。神的灵给玛利亚怀孕出生的就是耶稣，因为耶稣是神的灵给玛利亚怀孕出生的，所以说耶稣本来就是神，为了救人才称了人到世界来啊。这个我们可以参考以赛亚第九章第六节，以赛亚书的第九章第六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主是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篇预言耶稣基督为我们出生，但是他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本来他就这样。所以说耶稣是耶稣成为人到世界来，可是他本来就是全能的神，这永在的父，就是和平的君。还有罗马书第九章第五节，罗马书的九章五节，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 按肉体说，基督也就从他们出来，他的在万有诸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这一节谈到主耶稣既有人性也有神性，以人性讲，他是亚伯拉罕的祖孙，这个是预言的应验。以神性讲，他的在万有诸上永远可称神，说很明显，耶稣他本来是天上神，为了救人，为了实现神救人的计划，他才能肉身到世界。耶稣工作一段落以后，为我们舍命，又复活升天。升天后，按照圣经讲，他在神右边对面做中保，更美诸位中保。为什么？因为救恩还没有完成，所以他的工作也是要继续下去。我们可以看罗马书第八章三十四节，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谁能定他们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在在神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这里就谈到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在神右边替我们祈求，因为他升了以后救恩并没有完成，就现在还是没有完成，所以他需要继续在神右边替我们做中保，替我们代求。这个可以再看希伯来七章二十二节，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二节，既是起誓立的，耶稣就做了更美诸业的中保。二十三节，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此阻隔不能长久。二十四节，作为祭司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主任就长久不更换。二十五节，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这里谈到耶稣基督是更美诸约的中保，这个更美就的诸约就是新约，因为旧约不完全有瑕疵，才需要有这个新约。这个约就是契约，就神跟人所立的契约，怎么去救人。旧的契约是这种牛羊的舍命来赎我们的罪，新的契约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了羔羊替我们舍命，那耶稣基督就成为这个更美诸约的，就是新约的中保。他不能是羔羊，他也是中保，也是祭司，所以他复活了以后，凡靠他到主面前的人，他都能够拯救到底，因为他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耶稣复活生以后，因为救赎的工作还没完成，还在继续进行当中，所以他需要在神右边做这个中保的工作。耶稣生了以后，五旬的圣灵降临，也是为了来完成这个救恩的工作。看林前六章十一节，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一节，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成义了。这里谈到奉主耶稣的名来洗，是讲水的洗礼，又说借着神的灵洗，因为有圣灵的见证才发生功效，圣灵见证我们洗礼，水里面有耶稣的血。这个跟着约翰一书第五章那边，耶稣是这个水跟水来的，我们洗礼不是单用水，是用水又用血，又有圣灵做见证，圣灵见证是真实的，因为有圣灵见证才发生功效，证明这个水里面有耶稣的血能够洗掉我们的罪。所以这里又谈到那个功效，包括洗净 常常成立，有圣灵的见证，使你发生功效，救恩才完成在我们的身上。啊，提多书三章第五节，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成义，乃是照着他的怜悯，记得从这洗汉生的更新啊。这里谈到神救我们的动机，不是因为我们的义，是因为他的怜悯。我们不管了多少好的行为，在神看都不完全，我们都是罪人。所以我们能够得救，不是因为我们的义，而是因为神的怜悯，这是他救我们的动机。注意他救我们的方法，就是这个重生的洗，还有圣灵的更新。重生的洗就是水的洗礼，有重生功效啊，圣灵见证让洗礼发生功效，我们就重生了。还有圣灵更新，就圣灵改变啊，圣灵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有新的样式啊，这样我们就达到这个得救的地步。所以说在得救的工作上，圣灵占了很重要的地位。因主耶稣活生以后，圣灵降临建立教会，也就为了完成救赎的工作。现在因为教会还没有完成，所以耶稣需要留在神右边做中保，圣灵需要留在教会，留在地上来引导我们走得救的道路。那么主耶稣降生之前，永远的过去，还没有成为肉身的之前，他是独一的神。等到基督再临，救恩完成，我们都被提到天上去，永远的未来，神也是独一的神。因为永远的过去，耶稣还没有成为人来，圣灵还没有降临建立教会，神就独一无二的。等到真的完成，我们已经被提升天，世界被毁灭，魔鬼被定罪，没有魔鬼诱惑，没有世界的试探诱惑，圣灵就不需要留在地上，因为我们已经被提升天，物质世界都被毁灭，教会被提，那时候圣灵也不需要留在地上，耶稣也不需要留在神右边地方代求。所以说永远的过去，永远的未来，神是独一的。那么这个救恩的时期，为了救恩的方便，也就成了人来又升天，在神右边地方做中保，还有圣灵降临建立教会，好像成为三个，天上有神，还有耶稣做中保站在旁边，地上有圣灵，好像成为三个，其实是同一位神的作为。因为我们说灵里是一致的，就是说父的灵、主的灵、圣灵是同一个灵，因为灵里是一致的，所以好像三个，其实不是三个。这我们要谈的第二个重点，灵里的一致。关于圣灵的名称，圣经上有好多，在使徒记三章十节说耶和华的灵，在马太三章十六节说神的灵，在马太十章二十节说父的灵，在跟后书三章十节又说主的灵，罗马书八章九节谈到基督的灵，使徒十六章七节又谈到耶稣的灵，在拉太四章六节又说神儿子的灵，有这么多的名称，不等于好多灵，所以一位灵，一位神的灵有这么多名称。从这么多名称，我们了解父的灵，或者是神的灵、神儿子的灵、圣灵是同一个灵，这灵里一致。因为灵里是一致的，是一个的，所以我们就不可以讲三位，因为三位有语病，容易给人发生误会。我们可以再看约翰三章十三节。约翰福音 第三章十五三节，主啊，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主，没有人升过天。耶稣在这里说，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主，没有人升过天。这一节圣经有两种不同翻译，我们这一本胡本的翻译并没有翻错，因为所抄本也有这个资料。我们知道圣经原文是希腊文写的，现在原作差不多都找不到。我们现在所说原文圣经都是所抄本，那所抄本不是一种而已，好多不同的版本。我们刚所读的这个，除了从天降下在的人主啊，这个是也有所抄本的根据，并没有犯错。另一种所抄本，它都没有仍旧这句话，就是说，除了从天降下的人主以外，没有人升过天，少了仍旧这句话。当然，那个也没有犯错，因为也有那种抄本的根据。那么做两种抄本，我认为我们这个合一本做一种抄本更好，因为这种抄本能够把我们的神观讲得更清楚。我们跟着耶稣所说的话了解，地上基督跟天上神是一个，而不是另一个。所以他说，从天降下仍旧在了人主。我现在从天降下，这个时候我还继续在天上。耶稣是神。如果他从天降下为人来，天上就没有神，那不就天地大乱？但耶稣成了人的之后，天上还有神在管理宇宙万物，让这个宇宙万物一切运作含有秩序，不发生混乱啊！可见耶稣成了人的时候，天上还有神在那个地方。虽然这样，并不是另外一位神，而同一位神。所以他从天降下这个时候，仍旧在为人子。这一种资料，我认为对我们的神观了解上，刚刚应纳更好的、更大的帮助。所以，虽然有很多的不同的抄本，都是原文圣经的，有时候我们需要考虑一下哪一种抄本对我们所认识的真理，在了解上、在解释上更有帮助，我们就采取哪一种。因为耶稣天上的神是同一位，不是另外一位啊，所以耶稣说过一句话，看见他就等于看见天父，他在父里面，父在他里面。这个根据耶稣的当九在书节，耶稣门徒问耶稣，主啊，求你将父先给我们看，因为大家常听耶稣讲父如何，我没有看过，百人不如一见，所以想看得更清楚。耶稣回答他说，我跟你这么久，你还不认识我，我就是父，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我怎么能够给你看一位父呢？从耶稣所说的我们了解啊，耶稣天父在人里面是一致的。那么主耶稣跟天父虽然是同一位，而不是另外一位，可是他从人来的时候，因为有了肉身的限制，所以耶稣说过，父是比我大的啊。这个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八节，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八节最后一句话说，因为父是比我大的。我们说耶稣就是天上神成了人类的救主，也就跟父没有分别，不是另外一位，而同一位。既然这样，耶稣怎么说父就比我大的，有大小分别，好像两位并存。这个问题我们怎么解释？因为耶稣虽然本来是听了神没有错，可是他成了人来，有肉身的限制， 因为有肉的限制，所以他可以说父是比我大的。在哪些方面父比儿子大，我们从圣经看得出来。第一个，父的地位比儿子大，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九节，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九节，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主耶稣说，差我来的父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们从这了解，父的地位比儿子大，所以儿子要受父的差遣和听从他的命令，成全他的主意。在马太二十六章三十九节提到，耶稣在克西马尼祷告时候，他想到十字架苦难，肉体软弱要脱离这个杯，但是他不敢强求，他父啊，如果你准许话，就让这个杯离开，但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要被爹输钱，表明他的绝对顺服，因为父比较大，父的地位比较大，所以他遵循天的主意。第二点，父的能力比儿子大，因为父的能力比儿子大，受耶稣在传道之前先进入四十天，被神充满，胜过魔鬼的试探。路加四章或者马太四章里面都谈到耶稣被神充满，胜过魔鬼的试探，这个是从进入四天所得来的力量。然后主耶稣在传道当中，为了不断地得到上头的能力，他常常祷告，有时候在旷野祷告，有些山上祷告，有些祷告在天亮，有些天没有亮就去祷告，就是为了得到更大的力量，我们在充电。因为他曾经肉身有肉身的转弱，需要不断地祈求上面来的能力。这个看路加第五章十五节，路加福音第五章十五节，但耶稣的名越发传扬出去，有许多的人聚集来听他，聚集来听道，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十六节，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这边说很多人的找耶稣的目的，一个是要听他讲道，一个是希望耶稣医治他们。当然听讲道给他们听比医治他的病更重要，因为耶稣来受罪主要目的是为了传福音，引导人上天到天国，而不为医病。所以讲道给他们听比医好他们病更重要，但耶稣也不去医治他们，也不去为他们讲道，而是说退到旷野去祷告，因为这个才重要。耶稣为什么讲道有力量感动人造就人？为什么他按手祷告发生功效？因为他没有忘记，更要紧的是退到旷野去祷告。我们在传道工作当中，为了求上面的来的能力，我们讲的道理能够更深刻、更大的造就人，给人受更大的感动，改变他的生命，我们的确需要这种能力。讲道不能靠口才，耶稣传道时候，很多法利赛人文士，他们也是有口才的，他们又很精通律法，当然他们讲的道理并不能给人得到很大的造就，改变人，但耶稣能够，因为他有这个能力，而且他祷告有功效，医病赶鬼，所以我们为了让我们的这个代祷发生功效，给许多需要人得到平安，加强他的信心，我们应当这样祷告。再看 看使徒第十章三十八节，使徒行传第十章三十八节，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告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住的人，因神与他同在。彼得为耶稣做见证，主耶稣怎么能够有这么大的力量医病赶鬼？他因为神用圣灵的能力来告他，因为神跟他同在。神说愿意跟主同在，神说愿意用能力圣灵来告他，因为他常常祷告。所以天父的能力比儿子大，为了得到这么强的力量，他需要不断的祷告。第三点，父的权柄也比儿子大。看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二节，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二节，正如你曾赐福给他权柄，管理万里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们所赐给他的人。啊，这个是主耶稣分离的祷告。他向天父说，天父曾经给他权柄，天父权柄比儿子大，所以他需要得到天父给他这样的权柄。那天父的第四点，天父的尊荣也比儿子大，这是根据同样耶稣基督章的第四节。第四节，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耶稣说他在地上已经荣耀神，所以耶稣的工作不管做什么都为了荣耀神。他医病赶鬼，他讲道都是为了荣耀神，因为天父的尊荣比儿子大，所以神儿子需要不断的荣耀天父。第五项，父所知也比儿子大，我们可以参考马太二十四章，马太二十四章三十三节，三十三节，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已该知道，人主近了，正在门口。也就提到世界末日基督再临之前有很多异兆要发生，那么看到这些异兆发生，你就晓得人主已经近了，正在门口。那到底哪一天耶稣再临？我们看三十六节，三十六节，到那日，但那日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使徒也不知道，主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关于主耶稣自己什么时候再临，他说没有人知道，天使也不知道，连人主都不知道，唯有天父才知道。这个不是谦卑的话？耶稣为了表明谦卑需要撒谎吗？如果他知道又说我不知道，他表明了谦卑，没有这个必要。他真的不知道，因为天父还没告诉他，耶稣所做的很多事情需要有天父来告诉他，他才知道。天父还没有告诉他，他我不知道，所以这个不是谦卑的话，也不是骗人，真正的他不知道，唯有天父才知道。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参考约翰福音第七章，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七章的二节谈到，当时犹太人的朱彭杰进了，第三节他的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你离开这里去犹太吧。那耶稣怎么回答？我们看第六节，耶稣却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住方便的。第八节，你们上去过节吧，我现在不上去过这个节，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满。 第九节，耶稣说了这话，仍旧住在加利利。第十五节，但他弟兄上去以后，他也上帝过节，不论明去，是说暗去的。朱鹏杰进了，耶稣的兄弟要他去，他说我现在不去，因为我的说还没有满，我说还没有到，那你们说是方便的，我不像你们这么自由。等到在弟兄去了以后，他也去了，好像前头不一致，其实不是，因为他并没有说我不去，他说我的说还没有到，还没有满。等到他的兄弟已经去了以后，神的时候来了，说你快去呀、啊，他就去。他的行程都是天安排的，天还没有叫他说你快去的时候，他在等。所以关于赎罪幕的耶稣在哪一天，耶稣当初对门人说我不知道，天才知道，因为天还没有告诉他。我们根据上面所说的圣经的话了解，耶稣说父必有大，因为他才能肉身的有肉身限制，父的地位，父的能力，父的权柄，父的尊荣，父的所知都比儿子大，所以他说父必有大。那虽然父的地位、能力、权柄、尊荣、所知都比儿子大，我们并不认为耶稣天父有分别，而是同一位灵的作为，这个是我们所说的灵里的一致。好，那么关于这个对神观的了解，我们刚刚谈到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从神的主题来了解这个神观，第二个从灵里的意志来了解这个神观。那我们休息一下，再来看第三个重点。